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56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但以理书一、二、三章。本书目的在表明以色列的神如何在异教国家中的荣耀。虽然神曾及外邦国家来惩罚以色列，但被掳不是永久的。反之，那些征服以色列的国家却在历史的过程中自行瓦解。时候到了，神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，显明神是掌管人类历史列国兴衰的主宰。但以理书是旧约的启示录，因内中的意象预言与新约的启示录前后吻合，首尾呼应，天衣无缝。因为启示但以理的灵亦是启示约翰的神，正如基督说天地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本书中各项预言在历史上皆有详尽的应验，可见神言之不虚。但以理留下的影响亦颇流长深远，反照但以理的末世观尤是启示录，因此这两书最被称为姊妹书。在教会史内，但以理书不只提供艺术家及音乐家无限的灵感，如名画但以理与狮子、伯沙撒的最后筵席、伯沙撒乐曲、火窑，文学界亦从中得到不少题材。但以理感人至深的影响可见一斑。先知耶利米记载尼布甲尼撒于约雅敬第四年围攻耶路撒冷，是按照希伯来人的算法登基当年算为在位的第一年。犹大王约雅敬是约西亚的长子，主前609年在埃及法老尼哥的扶持下取代其弟约哈斯为王，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打败埃及法老，后闻其父去世，兼程回国继承王位，路过耶路撒冷时掠走圣殿一部分器皿和国中的精英，包括但以理等人，并使约雅敬称臣三年。这是第一次被掳。第一至六章主要是历史，说到但以理怎样做一个属神的人。第七至十二章主要是预言，神借着但以理发表他的计划。但以理书中的预言是解释泰24:3-25-46主耶稣橄榄山讲论的钥匙，而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是解释启示录的钥匙。主耶稣确认但以理为本书的作者，泰24:15。犹太人把但以理书归为圣卷而非先知书，可能因为但以理的身份是官员而非先知。但在所有先知书中，有关神将来在地上建立弥赛亚千年国度的预言，没有一本比但以理书更详细。我们先来看看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。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，就是年少没有残疾、相貌俊美、通达各样学问、知识聪明、具备足能势力在王宫里的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。当时巴比伦为14岁的突出孩童提供特别训练，让他们将来为国家服务。巴比伦人训练这些犹太少年到朝中服务，是要同化他们，使被掳的犹太人归顺巴比伦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《犹太古史记》卷十第十章说，但以理与其三友均是犹大王西底家的亲属。但以理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，表明他甘愿过一个非常受约束的生活，站在神的面前，让神做他的审判者。哈拿尼亚的意思可能是耶和华是有恩典的，米沙利的意思可能是谁属于神，亚撒利亚的意思可能是耶和华帮助。这些少年人的名字被改成巴比伦名字，伯提沙撒的意思可能是愿比勒保护他的性命，比勒是巴比伦神奇马杜克的称号。沙德拉的意思可能是阿古月神的命令，米沙的意思可能是与阿古月神一样，亚伯尼哥的意思可能是尼波神的仆人。但以理和三位朋友作为俘虏，却被巴比伦王选中入宫培训三年，将来在朝中侍奉，可以说前途无量，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但这一切都不能让他们放弃属灵的原则。但以理此时可能只有14岁，他从小受约西亚王敬虔的影响，没有随从恶王约雅敬败坏，向着神保持忠心，就成了大蒙眷爱的人。与他同时代的还有耶利米、以西结、哈巴谷和厄巴底亚，不玷污自己，因为这些食物都是拜过偶像的，肉食也没有按摩西律法宰杀。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，却住在宫中，在世界的政府里工作。他是宗室，神交给他的负担是国度，发表神关于国度的计划。这四个少年人，神在各样文字学问 原文是智慧，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。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专心仰望神，甘愿摆上自己为神征战，在吃喝的小事上忠心，神就兴起他们成为失败百姓中的得胜者，成为他的见证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放弃了暂时的享受，结果却得着神更大的赐福，也得着王的赏识。属灵的原则是先失去再得着，凡为主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，凡是我们失去的东西，主用他自己来代替。第一章强调忠信的子民信实地遵守上帝的律法，而能有圣洁的信仰生活。如此，上帝赋予他们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，深获异邦君王由衷的赏识。作者鼓励他的同胞以智慧的判断，婉转地拒绝外邦的物质享受和生活诱惑，而忠实地持守以色列人独特的信仰生活。第二章则强调忠信的子民应如何坚持信仰的传承，且在公共事务的服事上以荣耀上帝的生活见证为依归。前面的故事曾提及，但以理和其友人的智慧是超乎王宫中的任何智者。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上帝恩典的启示，使人在复杂迫害的苦境中能洞察宇宙和历史的演变，期待上帝国的出现。所以以色列的上帝不但是一切智慧的源头，更是历史宇宙的主宰。当世上列国逐渐衰灭后，上帝的国度便将要来临，上帝的百姓应以智慧和耐心等候上帝国的来临。我们再来看看尼族巨人何非来时，但以理解梦的故事在内容、形式及发展的过程和创世纪约瑟的故事有很相近的地方。两个故事均记载外国君王为所得的梦而困惑，外国的解梦者或智者街角计脑之一无法为国王解惑。一个希伯来的青年人得到上帝的启示而为外国君王圆梦，且因此成为有权势的官员。希伯来少年的成功依赖他的顺服上帝而得上帝的启示，来解决世人认为不可能的启示。但2:31-35，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所梦见的是一个大象，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但是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哪里呢？正好打在这象的脚上，把象砸得粉碎。估计听完但以理的这一番解说之后，王一定是拍案惊奇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太让我吃惊了，我做的就是这个梦。那梦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啊。这时但以理开始解梦，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，凡是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，你就是那金头。但以理解释这梦说，王啊，你就是那金头。他说，王啊，你所有的一切尊荣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，所以请你善用，要将荣耀归于上帝。金银铜铁半铁半泥，按这样的顺序，金属的价值是越来越小，但它们的硬度却是越来越硬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随着帝国的更替，其财富可能是逐渐降低，但其军事力量却是不断强化。上帝以这样的智慧显明了历史的特征。第一个帝国是金头所代表的巴比伦国，第二个帝国就是马代波斯同盟国，是公元前539-331年间的强大国家，联合起来征服并取代了巴比伦。第三个帝国是用铜来象征的，是公元前331-168年间的希腊国。我们都知道这一国的开国大帝亚历山大王，这一帝国以最快的速度征服了世界，而且以铜制武器而闻名，也是第一个用铜来制造马车的国家。所以用铜来象征这个国家， 上帝将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像漫画一样一目了然，简单明了地呈现出来。第四个帝国是铁腿所代表的罗马，罗马帝国后来分为东西两个罗马，就像有两腿两脚一样。在约500年的漫长岁月中，这个辉煌而强大的国家是像铁一样的军事强国，极尽攻击和践踏的能力。耶稣也是被罗马的铁钉钉在了十字架上，这是第四个帝国，铁的帝国。从公元前168年，公元后476，在第四个帝国之后，应该出现第五个帝国。但是，根据这里的预言，并没有第五个帝国。第四个帝国的结局是最终分裂成为十个国家，成为半铁半泥的状态。什么意思呢？有的国家像铁一样的强大，有的却是像泥一样的软弱。这是预言了强弱并存的列国时代。公元476年一直到现今，上帝的预言从来没有一次是不应验的，主的预言是确凿无误的，这是上帝的智慧赐给我们的预言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